今天跟各位聊一部电影《国王理查德》，这也是我们的老杨力推的。电影是这样的，理查德他本来不是个国王，只是一个普通的黑人父亲，为了咸鱼翻身，在五个子女中选择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致力于把他们打造成网球运动的硬通货。理查德呢，既懂得如何跟黑人周旋隐忍，也知道如何利用白人教练的这个贪婪借机生蛋。他清楚自己不是规则的制定者，却能利用手中的筹码把规则用到极致，进而获得规则中最大的话语权。伴随着这两个闺女，也就是大威和小威，在网坛的崛起乃至称霸，在成王败寇的丛林里，在唯利是图的商业法则中，理查德终于活成了你讨厌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国王的称号名至实归。我是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体育题材的电影，因为呢，体育题材啊，大多数都是以运动员为主角的励志片，虽然呢，也有一些不那么励志的，像我花花女王啊，或者是我说过狐狸猎手这样的片子，但呢，毕竟还不是主流。我觉得这个国王理查德他好就好在，第一，他不是以运动员为主角，第二个呢，他更多的讲了与成功相生相伴的，但是并不属于励志的那部分内容，这是我喜欢这个片子的原因。二位也可以谈谈自己对这个片子的观感。
就是刚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电影是两个小时多一点儿。哎，我看的时候挺煎熬的。这个电影，我觉得这，反正我就那实话实说吧，我觉得电影本身可能意没啥太大的意思，就是看着挺无聊。而且我对网球也不是太了解啊，只能说是一知半解。然后这方面也阻碍了我就往下看的这个信心吧。但是往下看呢，看着看着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尤其是现在咱就是冬奥会正在举行啊，然后看完了，我也不能说突然明白了吧，只不过就是更加强了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电影的很多的话题性的东西放到咱们国内的这个范围里，包括教育，就这些方面是咱们所有的现状，咱们社会需要讨论的，都是一些热点话题。对，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嘛，主要是它由电影生发出来，电影本身对我的意义可能不是太多，然后可能有一些吐槽的地儿吧，然后电影的事儿可能就是这么多了。
难得这次哈。难得这次我其实观感跟安娜，我一直跟安娜其实就是比较和谐的地儿比跟宁老师和谐的地儿要多，但是这次我跟安娜是截然相反的。这个电影我说过，我看电影经常怎么判断这电影好不好，就是我中间能不能暂停，我中间看不看表。这个电影对我是全程无尿点，因为我本人打网球，然后也教网球有20多年了，所以它里边的所有明星，网球明星我都认识都知道，而且它背后的故事也知道很多，所以它出现一个人我就要看，哎，跟我知道的真人像不像，然后动作一样不一样，怎么回事，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电影我每个都往现实里去套，所以这电影对我来讲是没有尿点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好像国王理查德也是入围了奥斯卡的什么多少项吧，
是
威尔史密斯在这个电影里的表演我还是觉得是挺可圈可点的。他我一直说就是威尔史密斯以前是商业片嘛，演那些我什么机器人啊什么那些东西，全民公敌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威尔史密斯是有演技的。
那咱们这个威尔史密斯演的这个主角呀，也就是大威和小威的父亲理查德，他呢本人是白天教两个孩子打球，晚上呢当保安。他整个这个人呢，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给他戴几个帽子啊，我说他是一个封建家长，然后呢暴君，他还是各种规则的挑战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有很强的个人特质，我发现他是不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他自己。这点 二位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就这个人的，就是他这个人设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他这个本人就是这样的，而且做的会，其实本人他这个后面因为都没有表述，他后面Richard 就是从他大闺女开始红了，拿了这个大满贯开始 ，Venus 拿了以后，他就更加的暴力，就是我说那个力就是戾气很重的戾啊。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最后要谈的，就是网球家长也分很多种，他是比较典型和极端的一种，但是人家成功了。网球在美国，哎，在欧洲，在美国吧，就是在发达国家呀，它是高度商业化，你不要忘了，就是高度商业化的个人项目这件事儿和高度商业化的集体项目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美国高度商业化的个人项目，其实你想想有什么，只有高尔夫和网球，尤其美国，剩下的都是集体项目，比如说冰球、垒球还有橄榄球。这就是为什么电影里头就是那么多经纪公司找他，他不签，为什么不签？不签是为了以后签更高的，能一步到位，他不想中间被人摘桃，他想最后摘桃，结果都是摘桃，怎么能摘的最大化？他这个他想的很明白，他研究的很透彻。
就是你说的是最后一场比赛前面那个，然后那是耐克公司吧，找他们来那个签约嘛，是说的那段吧？那段我就觉得挺，我不知道他那一段戏啊，就我还是说电影那段戏，就是他是为了解决就是理查德跟他那个大女儿之间的一层关系嘛，就是理查德最后说这个东西合同是跟你签对吧？你来看，我不决定了。然后就是他们父女之间的一个和解的这么一段事儿嘛。
不是，我觉得完全不是。
不是，但是不是他戏是这么做的，但是他做出来呢，就是你能看出这个事儿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最后决定他大女儿决定这事儿我不签了，对吧？等会儿比完赛之后签，然后给你的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呢，你可能会输，输完了呢，你可能就得不到那么多钱了，对吧？但是打完比赛之后呢，发现这个根本就没用。人说你虽然输了，但是我们又给你加码了，所以你这段戏看着挺别扭的。这段戏，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其实大威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威穿的都是咱们节目又没有任何赞助，可以说大威出来的时候最早调以前的照片，他穿的是 Reebok， 穿的是锐步。小威最早出来，他签的是 Puma， 是彪马。而不是后来的，就是小威是有自己的产品线在耐克网球的女子里面，就像李娜也有自个儿产品线一样。
嗯，
那个安娜，你说这个，我觉得，大威最后就是拒绝了那个经纪人，
嗯，
他是已经被他爸洗脑了，就是他说那话的时候，你就是他是在看了好几次他爸爸，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其实你想说的什么我知道，然后呢，但是这话得由我来说。不是，就是由理查德来说，我看是这种感觉的。我并不认为那是他跟他父亲之间的或者和解啊，或者是理查德真的让这个大卫自己自主了，都不是。
是和解，但是这层和解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最后是你成功了，我认同你，所以我来决定这件事儿，你知道吗？它是这层和解，它不是说那感情上就是完全由我决定了，这是不是你说的对，然后我又认同你，所以由我来决定。但是这和解这词儿可能是不对。对，
因为咱们中国职业网球运动员的成绩都比较差，女子的好一些，男子的就比较差，所以我其实就我看到的结果，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像这个威廉姆斯这个网球家庭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的网球家庭。这个网球家庭最大的粘合剂不是亲情，这个家庭最大粘合剂是钱。随着他们成功，他们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团结，这是我看到的。其实，你请原谅我跟二位和跟所有听众说这个我看到的真相。
对，
这个
不要说亲情粘合了家庭，是钱和利益和巨额的金钱最后粘合了家庭。不仅他们，我一会儿还会说很多。
这个事实是这样，咱包放到这个现实社会里是这样，但是只不过说刚才咱提的是电影，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
所以说呀， 我同意安娜老师。
这里边我有个问题啊，
有点尬，对吧？就这段，这一段有点尬，对吗？
对对对
对。那个就是理查德，他教两个孩子打球。首先他自己会打网球吗？就是说他是本来就会，还是自己觉得这能赚钱，他自己现研究的呀？
他不会打。
他不会打，对不对？那他
不会打，
他就愣就是就自己看了一些书，自己看一些电影电视，然后就开始教孩子打球
上。看录像带，
这事多不靠谱啊？
靠谱。是不光靠谱，而且我一会儿还会有很多例子给你们讲，很靠谱。
哦，行，那这会儿一会儿你来讲。还有一个就是理查德他这样干的话，这两个孩子让我觉得那完全这心里就得发育得畸形吧，这个性得被怎么样的压抑啊，心里得多大的心理的压力，然后包括自信心的打击，你不觉得这会很严重吗？
这个电影里他没有演这些事儿，所以也是我的疑问，就是两个闺女完全听他的话，说干啥就干啥，包括他们所有的家，就那五个闺女都是这样。所以说这电影你就只能说到这一层面，你只能看一看啊，知道，然后你去想的话，可能就是他这么十几年长到十几岁的过程中学的时候天天那么快乐嘛，对吧？我觉得这个他肯定有逆反的这一段，只不过他没有说，对吧？
对，而且就是理查德他想的是，就是他孩子这个所谓的全面教育，包括他中途退出青少年的巡回赛，他为了让孩子学语言啊，学各种的这个文化课，那最后两个孩子可能确实获得了这些个技能相关的，那从心理的成长上，他们真的是达到了就是理查德他所设想的那种健康的，就不会嗑药啊，不会这个去赌博啊等等这些不良习性，真的做到了吗？我这真的是觉得这电影没演，我有很大的问号，就他这种教育方式，
需要老杨补充。
对呀、啊，
是这样的啊，这个电影里说的那个事儿，就是其中的一块是真事儿，就是Richard 跟这个媳妇儿是二婚的嘛，他头婚他有个闺女还，Richard 这就跟这个媳妇儿这几个孩子，就是出生之前他自个儿就写了个本儿上头有就是有类似训练笔记，也有他要完成的事儿，每一件事儿，最后回头看发现 Richard 其实他给自个儿定的目标每一个目标都成功了。他电影里也说过，就是说你也想像我这么生活吗？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从小对这些孩子的灌输我非常能理解，就是我要离开这个洛杉矶旁边的这个贫民窟，我要离开这个练着练球我就得趴地上等那个黑帮追车枪声过去我再起来接着练的这个地儿，我要翻身。所以他给这几个闺女就是他建立的这个从小的这个烙印是非常深的，就是我要翻身，为了翻身我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我付出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我就要拿我的付出去换我的所得，这个没毛病。
对，
这个是最大的就是他们的动力，由此之外至于心理扭曲不扭曲怎么回事，那是之后，那是后话，就是努力翻身要鲤鱼跳龙门是这一家每个成员的梦想，包括他妈妈。所以我就要说，其实你们如果真看这个网球比赛的时候，是大威先开始拿，大威然后开始拿以后，这个小威又出来，小威出来以后然后就称霸了，这个不是说美国网坛，是整个称霸女子网坛，称霸了很多年。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们有球员包厢嘛，四大满贯都有球员包厢，就叫 player box。 那 player box 里边他爸爸那会儿跟他这个二婚这媳妇已经离婚了，经常就是带着女朋友坐的头一排，然后他妈妈有时候也来，因为这妈妈跟那几个闺女感情特别好，妈妈就坐第二排或者第三排， player box 一般就是三排嘛，就是坐第二排，也就是俩人反正也应该也说话，但是不坐在一排早就。然后他这爸爸呢就带着那新女朋友，好像后来还结婚了，反正就浓妆艳抹的。然后你就发现他们这 player box 里边那人穿的，一看就是第一挣着钱了，第二就那个颜色的那个艳俗那个劲儿啊，哎呀，简直就是那种黑人有了钱那种穷人乍富，无法就是反正我是瞧不上，不行。所以他们一家，您说的什么就是您们说的什么有没有心理扭曲什么不重要啊，我成功了，我挣着钱了。 我一切世界都像，就是其实后来这个 Serena Williams 是女王范儿啊，就是她到哪儿就是绝对是网坛的女王啊，是所有人都要膜拜她的呀。包括后来的像那个现在新出来这个大阪直美，这个 Naomi Osaka， Naomi Osaka 就是说我是小时候看着 Serena Williams 的比赛长大的，我现在没想到能跟她同场竞技，然后能跟她握手，能跟她拥抱，能跟她合影，我简直就是觉得都不行了那种，就是迷妹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于一个想鲤鱼翻身的家庭和个体，然后最后他还做到了鲤鱼翻身，那有什么心理扭曲重要吗？我觉得不重要。
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的一个感受，就是更加强了这个、
啊、
就是咱们说什么鸡娃什么的、
嗯、
是吧，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鸡娃没有什么不对的，
没错，您说
尤其是对于成功的那些个，你看到的那些个他都对，
成功带来的所有的名与利能抹平一切，
对，
或者抹平绝大多数事儿。
对，而且咱说这个，对，咱说的这个成功，咱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成功，对吧？
没错啊。
然后那些个不成功的，我觉得他们也付出努力了，只不过他最后他是认不认这个事儿，他认了，我觉得他再激，他也是对的，我觉得。
嗯，是啊，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嘛，对吗？
对，
就是这个。所谓的前两天我听
的话，
前两天我扯个题外话，我有一个哥们儿的老婆是某保险公司天津很高的职位了，他现在就说年轻时候他们俩人还有点小别扭，现在从来不闹别扭，就是他有时候要是情绪激动，他老婆都会跟他说，你看我看的那些高净值人群都是家和万事兴，都客气极了。他一跟我说这个话我就乐，我说其实所谓的家和万事兴背后，你像我老说这个什么，就是咱们看我爱看那些反潮流电影，那家和万事兴背后其实都暗流涌动，但是什么能够显得家是万和兴呢，就家和万事兴呢，是拿钱抹平这一切。我能拿10块钱我摆平的事儿，我用100块钱摆平，那事儿不就摆平了吗？是不是？就是安娜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传统意义的成功。什么叫传统意义的成功？就是有名了有钱了嘛，有名了有钱了，就把好多事情，就那些沟就都不，那些沟存在嘛，存在，但是都抹平了。
对，那沟一低头看都是钞票。
是呢，都平了。贫贱夫妻那就百事哀了呗、
嗯、
是不是？
嗯，其实这是给鸡娃证明了。
嗯，
有可能招骂咱这个。
那没，咱这节目就应该出来争议比较大啊。
嗯，
这个反正事实呢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有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明白，如果鸡娃这事儿没有用，嗯，你薛二四也好是什么什么也罢，你不用国家管，他早就都黄了。为什么就是最后他会这么的发达兴旺，哎，最后得是国家出手来打压他，也是其实也是大家是用脚来投票嘛，已经告诉他你这需不需要鸡娃，对不对？嗯，咱再说说理查德这个选教练以及他跟这个对于教练的利用啊，以及跟教练的关系这一层吧。电影里边呢讲了他跟两个教练的关系，第一个是保罗·科恩，第二个是里克·马奇。嗯，最开始的那个教练呢，他是让相当于是对这两个大威和小威啊，他们的启蒙教育阶段，就不是最启蒙了，就是已经掌握了基本技术以后，这个理查德自己教不了了，给他找一个正式的教练教，为他进一步提高，然后打这个青少年的锦标赛。然后打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教练只选中了一个嘛，只选中了大威，没选小威。这个理查德还能现场录像，然后再给小威看，让小威自己练。像这种球场录像，我觉得这个本身这教练就挺宽容的了吧？这要我觉得教练应该不太会同意，是不是？
分人吧，他也足够无赖，你知道吗？Richard 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种人。
对，尤其你要看电影的话，前面那一段时间挺招人讨厌的，他逮谁就是推销他俩闺女，逮谁就推销，然后你这种做法就是咱平常人都是很讨厌的这种， 所以也是电影前半半前半段看着很别扭的一点一点。
他还要他让那个教练免费教他嘛，就是他其实他就是利用那个人，他就是利用他。然后这个电影我比较夸的是，就是他这两个队员选的很好，这俩第一这俩小队员都会打球，大小威这俩队员，而且对于这个跟大小威的那个大拉拍，大威的那个大拉拍，小威的那个拍头起来，就模仿的非常像。
他是专门去学的，去他本来也不是打网球的，去集中训练、
这种细节，哎，这种细节的模仿，我觉得是咱们需要，咱们中国电影应该需要学的，人家抠的非常细，你知道？
是，嗯，
比如说吧，我就是说，就是说最简单的道理，咱们中国的体育电影，你选的那些人，我那排球我不懂，我也不看，但是我看过好多这种摆拍的网球场的照片，你让我看这些人。基本上啊都不会打，为什么不会打？几件事儿，第一，那拍握拍握多长，就是握在拍把的前面还是后面，有的连他妈那塑料皮都没撕，然后有的握的也不对，就是让我看基本都不会打球，这个就是太不专业了，就是照相的人不专业，被照的人更不专业。可是就是美国电影就是这种体育竞技类电影，我一说安娜老师就知道，就是它涵盖了很多种运动，而且是好莱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题材的一个领域。比如说橄榄球选材的，高尔夫的，篮球的，那太多太多了。
这些个教练呢，你看就是理查德其实相当无赖，但我觉得这些个白人教练呢，不管他们是虚伪还是什么的，我觉得人家其实对他一直相当客气，就是两行相比较啊，觉得这些教练还都人都挺好的感觉。
我跟你说，咱这个节目啊就该政治不正确了。
是
为什么呢？这个谁啊，大阪直美啊，就是现在就是新出来的这个海地和日本的混血，是拿着绿卡的，但是他没换护照，还是日本人。这个 Naomi Osaka， Naomi Osaka 拿完了大满贯以后，经常就是不参加新闻发布会，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是你的义务，球员的义务，还他为此还罚了款，然后经常还说自个儿抑郁症，前脚说自个儿抑郁症，后脚就是 Instagram 上就发自个儿在游艇上晒太阳的照片，所以就是他现在争议非常大，就是一个是他，一个是 Serena Williams， 就这个小威啊。他们现在啊，我为什么说政治不正确呢？就是因为这个 Me Too 运动的这个在美国这种甚嚣尘上吧。他们既像南奥米奥萨卡这种黑皮儿的，像 Serena Williams 这种黑皮儿的，他既享受了黑人堆里的就是这个黑人的这种政治正确的白人的这种噤若寒蝉，又他这个其实现在在美国主流里头是一种肤色优势。就是你只要是黑的，别人白的就不敢说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又拿自个儿不当黑的，他又往白人堆里扎，他又有话语权，这个现在是一种就是说互相利用的关系。这俩人现在其实负面的评价越来越多，就是因为他们在利用自己的这种肤色的优势取得更多的话语权，这种获取其实是不正确的，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您们刚才说了，比如说你看那白人怎么着，一开始在就是在 Richard 的小时候成长的时候，他不说吗，哎呀我什么那意思，就是我们当初那种族歧视就是很严重这那个的，现在你看看他们随着他们这个，谁还敢惹他们，不光不敢惹他们都得静着，生怕给自个儿贴上这种种族歧视的标签，政治不正确的标签。007都变黑的女的了，你想想007呀、啊。
嗯，比如这电影里边演这个 Richard， 其实他这前后表现，你看他最开始去，没有人愿意免费教嘛，他到处求人找教练，到后来他跟着那第一个教练那保罗科恩打出点成绩来之后，教练来找他，他连站都不站去，就坐着跟人家说话，然后最后直接说咱们这关系结束了，我跟你就解约，就拜拜，然后又去找新的更厉害的教练，然后去找新的更厉害的教练呢，他又跟人家是。联盟的人家拿合同，他说我有我的标准合同，我不用你那个，完事而且你得带我全家去，等全家都到了佛罗里达以后，就跟教练说，哎，我不打这个青少年锦标赛，人教练是以为你肯定得打的，然后说那你为什么你在你家里时候不跟我说， 哎，他的意思就是我在家里说啊，那你可能就会不同意呗，所以他就明着告诉你，我这就是骗你。
那票都是，那飞机票都是那教练给他买的嘛。
是，我就说呀，他就是我这个有点无所不用其极啊，就很过分。当然了，教练也是看上这孩子确实是个好苗子，然后就一再的迁就他。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查德有点说白了太不讲问了，就是他非得把这人呢都得用到了极限。然后呢，可是这个真取得了成绩之后，
我跟你说啊，
他炒教练是个毫不留情啊。
我跟你说，我以前在节目里就说过，因为就是我在外面的经历哈，我就一直说，就是说没有地方是天堂，也没有地方是地狱。别老说什么美国人 nice， 欧美人什么素质高，这个因为一个成熟的，我老说就是美国那绝对大伙儿得承认吧，美国、英国、瑞士这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吧，就是其实这种国家里出来的人，他只相信自己。而且他自私的非常的赤裸裸，咱们中国人啊，虽然很虚伪，也自私，但是有时候呢，还他妈为了面子，还就是要有一层我老说温情脉脉的面纱。但是鬼佬不是，鬼佬就是他们有时候自私的就是非常非常直接，就是自私到你刚才说的那些，你觉得你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就是特别的，就是特别的。理解和我司空见惯。我以前就是抽烟嘛，我以前吸烟，后来戒了嘛。我以前吸烟就是因为在温哥华烟特别贵啊，你看那个要饭的，我在当趟在那个相当滨江道地儿那街角我抽烟，我都在外头抽嘛。那个要饭的他跟别人都是拿着个一次性纸杯啊，杯子里有俩钢板，他冲着你晃找你要钢板，一看见我拿着烟穿的还行，然后又是华人，马上把就看他就把那杯子就收起来了，收起来了，然后就冲着我就是比划那个加烟那手势，完了看我不理他，完了又那骂我，一看这好，我给来一根吧，来一根不行还要一根，就是那个夹耳朵上那个，要一根夹耳朵上了，又要一根，哎点嘴上了，得来一根背一根，就是他们的那种怎么说，他们那种自私啊是非就是没有面儿，按照天津人讲话就没有理儿没有面儿，知道吗？就是自己合适就完，他那自己合适就完，就是咱们有时候还得哎呀拘着点，没有没有这个，所以体现在 Richard 身上就是也是这个，就是我反正我有 nice 那一面，跟你客气跟你骂，我一旦行了，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跟你客气，我客气不着，我这闺女都这样，我闺女是我摇钱树，我跟你谈，我跟你对吧？
对，这里边有点我没太看明白的，我记得你说过就是外国他们很职业化嘛，所以这个签合同很多细节会谈得很细，你像理查德跟这个第一个教练那保罗科恩啊，他后来说跟人家解约，相当于那这个教练把这俩孩子培养到一定程度了，你跟人家解约他赚不着钱了，这样的话合同里边没有约束吗？
所以没钱，
我不太理解这一点，
所以没钱嘛，
不是因为但是这个教练带俩孩子已经就是至少带着大威啊，已经练了很长时间了，而且取得一定成绩。如果那合同里边都没签的话，这又不太符合像你说的他们这种很职业化的。因为教练说免费教，他既然免费教，他肯定他得考虑到我将来怎么保障我的收益啊。
听我说，
这完全没保障。
听我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这样的教练在美国，美国的职业教练分成很多种，就是还有就是，其实这个涉及到网球教育的问题。这个我教练当初就跟我说过，就是说一个教练就是。非常顶级的可能啊，比如像这个纳达尔的叔叔托尼纳达尔是很牛逼，我是很崇拜这个人，很仰慕这个人。除了他能从纳达尔最小带到最大之外，剩下的其实职业教练他分成就是分年龄段的，就是有的教练只适合启蒙，他教不了高水平；有的教练只适合教高水平，他教不了启蒙。能明白我说的吗？这是第一点。
第
二点呢？这种教练呢，他手里头一般都有十几个或者几十个苗子同时在弄，出来俩人，出来俩大 V 这样的人，第一，如果签约了，他可以跟着分成；如果没签约，我可以因为我是大 V 小 V 的启蒙教练，我再招成百上万个学生，听得懂吗？那是他拿这个，他每自我介绍上能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搂着照相。 能明白吗？他这是他的一个以后的他个人介绍，因为洋人很讲这个，就是这种自我这 presentation 的这种推介推销，自我推销。他自我推销里张嘴第一句话一定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定是我是大小威的启蒙教练照片，然后我带他参加比赛的录像。那剩下的人，哦，你都大小威都启蒙了，那这我也把我孩子都送这儿来吧。那是其实还是接下来的利益。
嗯，
就是如果签约了，我跟着皮有一个百分比，这是咱们提前谈的。如果没签约，那就是有另外的，就是这种我有后边的这种衍生的名和利在。
那他得有一个眼光啊，至少能看到一些个，比如说，
哎，我跟你说
啊，
这个美国的这些职业的教练和这些球探和这些经纪公司，这个那些探子。那个那眼都太毒了，那是他的工作，他你是不是个苗子什么的，他什么时候签你，那简直，我现在就开始给你们讲吧。
嗯，
我有一个现在是在北京队已经当教练了，咱别说是谁了啊，他当时呢他是小孩的时候他就不进北京队，他爸爸就带着在外头练，然后呢他用 HIDE 的牌子，就是奥地利的一个牌子，然后害的就看他是个苗子，青少年比赛就非常好这男孩，然后呢就跟他说签约，他爸一开始说不签，后来就开始签。怎么签的我跟你说，我看了他的合同啊，他小孩的时候最开始先签约你都想不到，一年我给你四把拍子四双鞋，你出现在比赛的时候你必须穿这个鞋拿这个拍子，剩下你平常训练的时候我不管。随着他成绩越来越好，哎，我给你四身冬天训练的衣服，四身夏天训练的衣服，四双鞋，八把拍子。然后随着你成绩好，我给你报销一部分你全国比赛或者出去打 ITF， 那会儿泰国什么的都能打，打比赛，日本的那些 ITF 青少年比赛的路费机票。然后成绩再好，我可以给你合同里加项，给你加住宿费。然后开始衣服越来越多，拍子越来越多，给你爹妈问号，爹妈也有衣服了，然后你可以给你报销住宿的费用，就是多少站多少钱，随着你就是金额开始往上涨，这都还没给你钱呢啊，就这合同里还没有说你代言我这你给我钱，我给你钱，直到你成了比如说中国一哥，哎，你现在再穿我这个尤尼克斯的什么，拿我的牌穿我的衣服，阿什克斯什么的，像那李哲他们，哎，不光是衣服免费，这个鞋免费，你每年给你报销多少费用之外，我还要给你有一个代言的钱。可是听我说，如果你明年的成绩不行了，他每年要重新这个 file 这个合同，他会给你往下砍项，金额也会往下减，你明白吗？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商业运动，它的运作模式是完全跟你的这东西挂钩的。除非你像纳达尔跟你像费德勒跟小德他们，纳达尔、小德、费德勒他们今天打球真的就不是为了钱了，他们就是为了自个儿荣誉，能不能突破自己。像我这个我很激动，这纳达尔当了这个历史第一人，21个大满贯。可是我就联系这个电影说，你知道 Serena Williams 这个威廉姆斯女王吗？威廉姆斯女王早就是23个大满贯，她是女子第一人，就公开年代 Open Era 的女子第一人。她这个她的统治力真的，小威的统治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按你讲这个，我倒是觉得理查德这么干吧，也是完全在情在理，因为其实你的那些个。看着你的那些个经纪人啊，他们无非也就是因为理查德自己就说嘛，你们看的就是钱，所以包括你说这些合同，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不动的
这个像耐克，他专门是有自己的这个网球部门、篮球部门、高尔夫部门，他这个篮球部门专门等于就是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当时签费德勒的时候，就这 RF 那个 logo 嘛。最后费德勒今年就去年年底才要回来，他那个公司就是我给你签，比如说吧，什么意思，我签你的时候我签了10年，每年比如说给你500万美金，在当时就很多。可是现在呢，比如说阿什克斯想签你，一年给你5000万美金， 明白吗？你还按$500万还得执行4年，你这公司就挣了4500万，您听得懂我说这意思吗？
嗯，
所以就是我要在你不值钱的时候，我能够及时的发现你还别受伤的情况下，后边能值多少钱，我用便宜的价钱把你签下来，然后去享受那些年你值钱的时候。
对，这也是理查德一直不签的原因啊。
没错，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一说您就能懂了。然后呢，这个耐克的网球，我比更懂一些网球吧。比如说他每就是他在每一个时代，比如说网球吧，他都会塑造两个对立面。比如男子吧，当年就是费德勒和这个当年就是桑普拉斯和阿加西。桑普拉斯的衣服的系列就都是这种，就是现在费德勒那个系列，就是 polo shirt， 就是有领子的短袖的，然后底下是那种系扣的那种短裤。阿加西就是那种狂放不羁的大花大绿，然后圆领的呀，什么这那，就是没领子大拉锁什么的，就是那种他会有一个温文尔雅的，然后有一个狂放不羁的，这是男子。到后来就是费德勒跟纳达尔都在耐克的时候，也是费德勒有一个产品线就是那种温文尔雅的，然后纳达尔有一个产品线就是那种狂放不羁的。女子呢，莎拉波娃系列帮这个耐克的网球部门赚了很多钱，因为莎拉波娃高，然后她的那些连衣裙似的做那种天鹅那种亭亭玉立的那种样子，很多咱们关键是咱们业余比赛好多50-60岁大姐都买那个莎拉波娃的裙子穿。哎呦，我去参加业余比赛那团体赛，我去看，哎呦，从背后看过去都一咕噜一咕噜跟肉粽子似的。我说你们穿这裙子，你简直是，哎呦，我都无法想象，你知道吗？然后李娜是一个系列，就是短衣襟小打扮，很那种干练的一个系列。然后 Serena Williams 是一个系列，就是那种如果大伙知道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可是你们要知道，像他们，我说这是男子的系列和女子的系列，他们因为四大满贯，澳网、温网、法网和美网都分日常比赛和夜场比赛，他们日常比赛和夜场比赛一般无论男子和女子都是两身衣服，分日常的衣服和夜场的衣服。也就是说，如果这网球迷你是费德勒的迷，或者你是纳达尔的迷，如果你想买他们四大满贯今年出现过穿过的衣服的话，你一年至少要在耐克消费8身衣服，你才能追得上你的这个偶像。这是很严重的刺激销售的，你知道这个代言的力量有多大？
所以就说理查德跟这些个体育公司啊，包括跟这些经纪人啊，他始终在做一个博弈嘛，就看是店大欺客呀，还是客大欺店啊，看谁的这个牌更硬，看谁的话语权更大一些。
这个你牌硬不硬，完全在孩子。
是啊。
你孩子行你就赢，你孩子不行你就没话语权，就这么简单。所以咱们当时预热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就是我也同意您也不同意您，我就是认为他追求成功，最后他成功了，他妈说什么都对，虽然他很讨厌。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也写过这话，我说他这属于是功成名就以后他回写的一段自己的成功史。这你这是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你再去讲，怎么讲都对，你还能讲出什么来呢？对吧？就不对的，
然后关键是就是其实你要也要知道，就是说好莱坞拍这种电影，他还据按我说啊，相对客观。这个电影里的 Richard 不可爱呀、啊
嗯？
你觉得这电影 Richard 可爱吗？
他有点高级黑的那意思。
是啊，不可爱呀、啊。
对，
不可爱。你觉得回望这件事也不可爱呀、啊，对吧？也没说他他妈的。
不是说可爱，而是说就是说他这事儿。他、
嗯、
你说他励志吗？咱这么说吧，你觉得这电影讲他励志吗？
励志
对，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成功了，你不管他多么的讨厌、嗯、或者这个过程多么的不让人喜欢，可是他成功了，就会有很多人去模仿去学习啊，试图重新走这条路啊。
不是试图，很多人前仆后继的在走这条路啊，你知道吗？
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有，你是顺着来问的啊，威廉姆斯姐妹的这个成功，那你说他们能够打出来，是 Richard 的启蒙起得好，还是说，他教练选择了正确的教育这个训练方法，还是说主要就是这俩孩子他就有这个天赋，就是哪方面的因素起了更大的作用呢？
宁老师，您已经 您已经其实自个儿就回答这问题了，您刚才列的所有东西加一块儿才成的，单独哪样都不行，单独哪样都不行。而且还有就是真的是有色人种这些年在美国在欧洲，就是他就是确实是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获得的社会资源比以前更多了，再加上他自己的运动天赋，就是除了他实在是就不适合他的运动比如游泳之外，剩下的你看各个领域黑人都现在越来越多，因为他从小他获得的教育资源培育他的资源越来越多，他就能发光发热。我拿出来了一些这个就是列出来了一些名字，比如说现在还在驰骋这个网坛的，比如说女子的斯蒂芬斯、凯斯、高夫，然后还有这个 Naomi Osaka， 这些人就都是黑皮儿的，然后都在职业网坛里现在就是都有自己一席之地。男子的就是这个黑人这个迪亚福，还有这个澳大利亚那坏小子克雷高斯，这个就这些都是就是说以前无法想象的，但其实现在是一个群体了，而且不是个体，您知道吗？
嗯，那其实说天赋牛娃遇上了鸡贼虎爸，这等于成功？
不，还要有科学的培训体系。
科学培训。
美国啊，因为啊，我要说就是说美国呀、啊，我去佛罗里达的时候有一条街，这个 Orlando 啊 ，Orlando 我去这个 Disney World 嘛。这 Disney World 去的道上，我是自己开车嘛，有条街，哎呦，那条街给我激动坏了。马路两边，美国是不都有那路牌嘛，很大的路牌，这是对于我们打网球来讲，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会儿看一个路牌，哎呀，克里斯埃弗特网球学院，克里斯埃弗特是美国裔的白人，原来的大满贯冠军自己开的网球学校。然后再往前，右边一路牌，哎呦，约翰纽甘比网球农场。然后再往前，哦 ，IMG。然后玻璃泰迪网球学校，那就是我心中的圣地啊，就是这一路过去这一条街左右两边等于是一个怎么说呢，网球学校超市，你知道吗？就是你随便一路口你往右一拐，里边就是一网球学校。我说我就干脆就在这得了，我就天天我在这练就得了，收费很高，然后你要跟他去签，就有这种你自己去交钱练，他如果没看上你，你就自个儿交钱练，然后如果他看上你，他就会跟你签，哎，我免费让你练，但是你后边打比赛的，比如说比赛的费用，还有经纪公司跟你谈你代言的费用，所有这个我得劈成，非常成熟。这些东西就是每天，因为我干这个，就是我每天就是说，他们看那些美国那些网球学校那些教学视频，美国教练跟中国教练非常大的区别是不是死练，然后就是他能利用各种道具，然后训练你这个感觉统合。我老说感觉统合比动作正规和动作合理要重要，所谓的感觉统合其实就是协调性。我跟你说，在极限位置上，就是在极限状态下，这个最后你的协调性能发挥关键作用，而不是某一个动作能发挥关键作用。在你连续跟对方打了十几二十拍三十拍的时候，你最后那一下你比他还能合理，那就是协调性，是感觉统合。而恰恰洋人练的是这个，咱们中国练的是这个东西重复一万遍冲着镜子，这个就是差距。再加上你的体能，你的整个体型，亚洲人的体能体型不如欧美人，所以男子差的比较多。女子确实现在差距在缩小，可是随着李娜走了，这个四朵金花和四小金花都现在感觉都是很乏力，四朵金花面临马上就要退役了，都要退役了，都不行了，然后四小金花现在也不行，所以中国网球前途我不太看好。当然中国网球不重要，因为中国网球职业网球它这个东西现在一直也处在一个就是到底是纯职业化还是这个要有这个半封建的这个举国体制弄完了呢，恰恰又弄成了这个疫情这两年多，中国不就内卷了一个 CTA 自己的一个国家排名的比赛吗？那就全是自个儿玩了，就自己打自己就没有任何提高。我反正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中国的专业网球。
整体都不高，你在里边混，你怎么也混不出来呀、
啊？就是啊，你矬子八将军，你互相打，打完了以后，好像那个吴一丙跟就是这俩人，这个吴一丙跟那个另外那个，
是，
这我名字我都经常性的提不起来。
嗯，我说这个大威小威呢，他们是属于就是这个就干这行的，就是这个苗子，然后赶上理查德这样的爸爸，哎，这事儿就成了。因为安娜之前也提过这个鸡娃这事儿嘛，就比如这孩子不是这个天赋牛娃，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要是赶上一个理查德这样的老爹，我觉得这命运就很悲催了。
有很多啊这种，
对吧？我觉得是这种是大多数，就是你如果是有天赋，可能你爹如果哪怕不是很虎爸或者不怎么很鸡贼这种，可能你呢靠自己的天赋不能取得顶级成绩吧，也会有不错的成绩。但是就怕是没天赋，然后碰上了这样的虎爸或者虎妈，我觉得这就倒了大霉了。是
网球家长啊，是一个非常畸形的群体、
嗯、
啊，其中有很多我认为很闪亮的存在、
嗯、
但是大部分是我认为很那个的存在。
嗯，
这个网球家长，我觉得你可以开始由这个理查德在电影里边一句话说的啊。他接受这个记者采访时候说，网球家长就该被一枪打死。来，你给大伙解读解读这句话吧。
首先我见过的这些网球家长里头，我亲眼见过的啊，最成功的人是打网球人都知道，泰国当年出来的一个亚洲第一叫斯里查潘。斯里查潘他爸爸当年带着他和他哥哥来天津打挑战赛，然后我就遇上了。遇上了以后，然后我聊天还行，我就跟这个泰国爹就在上面聊，儿子在底下打。当时斯里查潘还没那么牛逼，然后他哥哥也还在打。我就用他的故事来也回答一下宁老师的问题。这个斯里查潘他爸爸一共是三个儿子，哎，四个儿子还三个儿子不记得了。他爸爸不会打网球，就喜欢打网球，就是不喜欢这个网球，然后就自己看我刚才说的这个波利泰里这个老头的录像带啊，自学，然后教这仨儿子，然后这个最后培养出来一个亚洲一哥斯里查潘。最后斯里查潘就是有一阵当过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三呢，然后最后娶的是 Miss Vancouver， 离没离婚咱不知道，是当时他是泰国的民族英雄嘛，就是小伙子也挺帅的那种，又高，然后他就是他爸爸，可就是没当过网球运动员，生生看录像带教的儿子。
哎，跟理查德很像啊。
对呀、啊，这是我亲眼见着的，而且他那个爸爸对整个就是那种情况的把握啊，他爸爸在半决赛的时候很较劲儿，半决赛就赢了，赢完了以后，决赛的时候。我又去了，他爸就在看台上，我们俩就聊天。他爸说，对过的是那叫我记特清楚，日本当年那个精子英书，又瘦又小，正反手全是双手，然后跟小女孩似的，很羸弱的个人，然后就是那个特别肯跑，特别能追。然后哎，他爸就说没戏，三盘两胜的嘛。他爸那意思就告诉我，就是赢不了，我儿子赢不了他。我说你儿子那么刚，那么这个 powerful short 什么这那个的。他爸说就没戏，果然两盘，我记得没错，2-2、6-3、6-6这种分吧，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统治力，就输了。所以就是他爸爸对这种整个这种场的把握，比如说你能赢还是要跟人拼还是会输，就是可能比他儿子看的都清楚，你知道吗？然后最可气，这个我就是第一个是当初我见着他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我给我挺大的震动。结果呢，决赛完了，这不那精子英树捧就是拿了冠军了吗？他那个教练好，那教练他们一块儿来参加比赛，有那么六七个队员，那教练又矮又胖，日本人，让这些队员啊全站一块儿，站一个场地上，然后。 给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就是高矮胖瘦都有，这六个队员，这六七个队员，然后什么动作都有。咱中国教练教出来的孩子都是全都跟教练一样的动作。这个好，有单反手的，有双反手的，有双正手的，有单正手的。我说的都是单手啊。完了，什么样动作都有，有打上旋的，有打平击的，就是什么样，他是比较个性化的。哎，让这四个，哎，让这六七个队员站一块儿，哎，这教练上去挨个大嘴巴子，一顿抽。抽完了以后，完了就在这底下呢，嗨嗨嗨！完了，他们那几个队员挨完嘴巴子以后，继续，这不刚比完赛吗？都陪着这镜子英树，继续又抽了一个多小时球，全力的抽了一个多小时球。就是你这个比赛虽然拿了冠军，你哪不行哪不行哪不行？你上一场怎么输了？哪不行哪不行哪不行哪不行？你知道吗？就这个。后来我才明白，现在纳达尔也是，纳达尔最后就这次澳网上拿了冠军以后，他还又骑了一个不到一个小时自行车，他都就是你想他颁奖的时候都要了把椅子坐那儿，就累的都站不住了，他还要那什么？这个在专业运动员来讲，就是你一个大比赛打完了以后下来不能就坐那儿，下来要排酸，就是还要一个低运动量的一个小时的运动，就是这个人呢，这个就跟个车一样，你得。高怠速了很长时间以后啊，要低怠速运转一事儿，而不能上去你就把火灭了。他们这种训练方法我才知道，哎呦，真的非常科学。
对，
而且我看到了日本人的精神，这都是我亲眼所见啊。然后呢，我底下要说的是，就是我见到的很多的，我可以给大伙列，就是顶级教练都是业余的。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个尼克·波利泰里，尼克·波利泰里是这老头已经80多了吧，应该还活着呢，就在佛罗里达。他是后来把公司卖给了 IMG， 就是他现在到哪都是 IMG 波利泰里网球学校，就 IMG 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经纪公司，他旗下签的就是有李娜，有莎拉波娃，还有很多。然后波利泰里七几年退伍的之前，他是越战的老兵。业余的托尼·纳达尔，纳达尔他叔叔从小带纳达尔，对纳达尔一个钢铁战士一样的锻造，纳达尔这个托尼是一个俱乐部级别的乒乓球运动员。这个 Richard 大伙都看了，这 Richard 你说他是什么？ Richard 就是他培养出来大小威，他还不算顶级教练吗？他绝对是顶级教练，对不对？他是业余的，
对
吧？所以就是说，不是说科，就是说你自己，我总说就是说你自己，我见过很多打得特别好的人教球教的不行，我就认为教的不行，就是打得好和教的好是两件事儿。那不那年说那个美国游泳队那主教练不会游泳吗？给扔游泳池里，完了还得救去。他培养出来那么多冠军，为什么？教的好和打得好是两件事儿。我能怎么把这个我看完的融会贯通的东西我交给你，然后这东西你带在身上，就像我也跟有时候跟学员说，我说我会打没有用，这俩小时我这些东西最后你会了才是真的，这东西你得从我身上运到你身上，这是一个好教练，他怎么能够及时发现你的问题，然后去这个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他拿出来有效的解决方案。为什么这么多教练他最后都不行呢？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少或者没有。然后咱们说个八卦吧，国内著名房地产开发商某创的老大，他的二婆的那个儿子叫 Steven， 常年在美国训练，2016年他已经拿过橘子碗了。那孩子小的时候成绩不错，他这二婆就一直陪着他在美国练，在美国网球教练圈里头臭的已经就没法说了，就是那种我儿子最近要改发球，咵就拍出5000美金的支票，哪一个教练能给我把这支票拿走，给我儿子也给我板板这发球，就类似这种事儿吧，就是哄抬物价。完了两天以后发现这教练，比如说跟他要的结果不行，马上就告诉人家不行，你被炒了，又这个就是那种土大款那个劲儿。比如说这教练150美金一小时， 那$150就是在美国就是挺贵的了，那种职业教练$150比如200，我给你400一小时，你教我儿子，教不了两天又掰了，就是在美国臭极了，臭极了。这是这个 Steven 他妈妈，知道吗？这个，然后现在咱们国足奶妈，国足这个商俊成，这个商毅他儿子，商俊成全程的带着儿子，现在不号称咱们中国男子网球的一个希望之星嘛？前两天刚打，他刚从青少年比赛转入职业，打职业，打职业的首秀已经就输了2-6、3-6。那孩子球我看了，左手力量差，这是咱们普遍的，就是咱们中国男子运动员的这个，就是你自个儿互相打呀，你觉得他好极了，跑动也好，这个力量也好，发球也好，哪儿都好，你关键是你跟这种洋人孩子一比呀，一打。现在倒没有改年龄这个事儿了，你跟人一打你就发现了，跑动也不行了，力量也不行了，发球也不行了。为什么？人家洋人的孩子的发球就光光的，就是他们洋人孩子一发普遍都是比如说189，你的一发普遍都是178，你别小看，就是每个发球差这十几公里，他那球就撞你拍子，然后底线的时候那球就撞你拍子，你根本就拉不开架势打，就永远是人家在打你，你一直在防，那你这东西你成绩你说能上去吗？你这成绩越不行，然后就进入一个，我要说网球家长和这种网球孩子为什么畸形，他随时在自我怀疑和自我膨胀间瞬间转换。这场赢了你下来，我那见过，咱就别说是谁了啊，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家长，咱们天津的，知道天津就这几块料，那爸爸，哎杨军，看看我们啊，那谁谁谁，看借我闺女看见了吗，借多厉害，行不借正手，借行不借正手，借反手，借高压，那要输了，哎呀，这骂完音儿，你说这打的这什么孩子？你说说，就是他随时在自我膨胀和自我怀疑之间，啊，打得好都是我闺女打得好，打得不好这教练教的不行啊，这没戏，这裁判也不行，那对过那还使坏，这没都不行，哪儿都不对了，跟那摔拍骂骰子这路子是一样的，
对，
知道吗？
相声老师。
是啊，
能看出理查德高明嘛，他闺女取得成绩拿冠军了，他哎都说你们不要这个自吹自擂，不要飘上天去了，
对，
所以他牛啊，所以他有他的唯一性啊，就是人家看这事看得明白啊，他
拿捏这个尺度很到位，
对，他仅仅围绕着他要翻身的这一个唯一的主题，他做所有的功课没毛病，他就想离开他那个地儿，满街都是毒品都是枪战那个地儿，
哎，是
他连对过邻居他都瞧不起嘛，
对，
对，
所以邻居举报他好几回嘛，还都报警了
啊，邻居不就嫌他鸡娃吗？邻居是看不上他这个鸡娃这套东西，
对啊，所以其实邻居人家很明，邻居说这是要快乐成长，要快乐教学，你们
所以人 Richard 说了， Richard 说那你就一辈子都在这个 community， 就在这个街区，你就在这儿快乐吧，我不，我要离开这儿，
对，所以又回到说这个快乐教育这事儿靠谱吗？
这个网球家长分几种，有的人呢是亲自下场教，比如说像托尼他哥哥就是这纳达尔，他这个爸爸呢这个是老大，就是做生意，哎，俩叔叔呢，一个是皇家马德里的边锋，一个是巴塞罗那的主力中后卫，俩足球，所以这个纳达尔家族跟这个西班牙国家队那都是能直接就是进球员休息室的，那而且纳达尔踢别说踢足球，他踢网球，网上你可以随便去找视频，那踢的那简直就是都花式的好极了，就是他的那种感觉统合，那在我这儿说就是托尼给他练得非常好，这是一种，像 Richard 就是亲自下场教，你像这个费德勒从小他爸爸他是发现他喜欢打网球以后，就是让他妈妈接送，然后都不管，就是甩手，就是交给这一路上的这些教练教，这是这种甩手掌柜的。小德他爸爸也是都交给教练教，但是小德他爸爸经常发表这不当言论，就是他经常就是你们都是针对我儿子，我儿子最牛逼了，就是所以他爸爸干了好多事儿。当年是这样，这个小德呢，一直以前刚出来的时候穿一个 Sergio Tacchini， 就是意大利的一个运动品牌 ST， 后来呢，这个优衣库啊跟他谈，小德穿过一件优衣库嘛，就跟他谈说，我给你多少多少钱，你呀、啊、这个换这个换优衣库，给我签优衣库。结果呢，他爸爸说，你我儿子签你这个代言费什么咱都好谈没问题，但是你要把整个欧洲的代理权给我，就是你欧洲你不用建立销售公司了，我来我的公司。最后人优衣库是给了代言费之外给了他欧洲的代理权，才这个小德才从 ST 换成了优衣库。结果呢，嘿，他换着优衣库在小德身上就没整着钱，就是那两年整是他闹家务成绩下滑，然后信那个印度那个灵修大师，然后成绩下滑的时候，最后人家优衣库跟他到时候就没虚，哎，这个时候那鳄鱼法国鳄鱼跟他签了，在他最低谷的时候签的，好嘛，小德回来了，开始又拿大满贯，又这又那又这又那，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在小德身上优衣库是赔钱了，这个法国鳄鱼是在最低谷的时候签的小德，现在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就是特就是商业代言，你就看的特明显。然后费德勒呢，就是原来呢是他耐克这个产品线，就因为他专门做了一个 RF 标，纳达尔是一个牛头的标，两个产品线，这个 RF 这个标呢，就是人家耐克帮他设计帮他出的，所以呢这个标有名了以后呢，费德勒有名了以后呢，这个费德勒就跟他谈要涨钱涨代言费，耐克不同意，耐克觉得他岁数大了，就是商业价值就不那个了。结果优衣库跟他签的是十年，哎，1亿美金吧，1亿美金，就等于我买断你十年。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代言费，咱联系这个电影说 ，Richard 看得非常明白。你像后来像这个有的时候 Serena Williams 特别喜欢奇装异服，就是耐克专门得为他，他脚腕子有伤。得设计这种高腰的又豹纹的带气窗的网球鞋，就是又要满足这个网上就是这种运动激烈运动的这个功能性的同时，还要符合他的个性，还要跟他谈，还要就是很多东西吧，这是一个一整套非常严密的商业运作的体系，其实最后围绕的就是利益，就是钱。
对，
我总说就
是
他挺能耐的，他是在他一个本身也不懂网球，自己后来研究的，而这个商业世界的规则他都是自己研究的，他能把这东西研究的这么透，而且他进一步的自己来掌控规则，这是他我觉得真正牛的一个地儿。
所以说就是说，正因为我跟您咱们预热时我说这个事儿，咱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大情节大故事脉络都是真事儿，是真事儿，你不是杜撰出来的人物，是真人儿。那就更说这 Richard 的牛，他设计自个儿的路，然后照此走下去，最后还成了，对吧？
对
对，
他亲自下场教，对吧？就我就说这个最明显的，就这些网球家长，我以前喜欢的 Andre Agassi 就是阿加西啊，这阿加西他爸爸是伊朗的拳击手，拳击的，他妈是白人，那从小他哥哥他爸业余喜欢打网球。就让他哥哥跟他打球，一个不满意就给这哥俩打的鼻青脸肿，他这爸脾气暴得不得了。为什么阿加西接发球当年号称是世界上最好的接发球，就是他还躺在那个摇篮里的时候都不会说话，只会蹬腿的时候，他爸就在他那摇篮上面吊了一网球，他那眼睛就永远跟着那网球转，他爸就练他盯球，你知道吗？这是他传记里自己写的，你说鸡娃不鸡娃？
天，
当年的女子德国世界第一，这个 Steffi Graf 就是现在阿加西的老婆，格拉夫呢是在 Serena 之前的真的女子网球世界的那个王者，他爸爸就是培养他，然后一有名了以后，他爸爸把持着他所有代言的事儿，然后还偷税，最后直接偷税偷到了，最后直接进了监狱都没保释，就是格拉夫他爸爸，这不也是网球家长吗？这个倒没真亲自下场教。沙拉波娃他爸爸为了沙拉波娃觉得这孩子是块材料，直接就是带着孩子就移民完了就到佛罗里达，就在这个尼克波利泰里网球学校，然后他爸爸打2份工，他妈妈打5份工， 现在出来这个沙波瓦洛夫，这沙波瓦洛夫是加拿大的国家队，现在这左手这个，还有德国的出来这兹维列夫，他们俩人的母语都是俄语，为嘛？这个沙波瓦，这个小紫薇，他这个哥哥和小紫薇，还有紫薇他爸爸，我在北京这个中网的时候，我还都看了他们比赛的，那爸大肚子跟个流氓似的。小紫薇他爸爸和沙波瓦洛夫他妈妈是同一届的俄罗斯网球国家队，听懂了吗？也就是说，最后退役的时候，然后小紫薇他爸爸带着这几个孩子或者移民移的德国，这沙波瓦洛夫他妈妈带着孩子移民的加拿大，所以最后分别代表德国和加拿大。你说是激谁？激又得激娃，又得激自己。
对，
哎，听你讲了这么多，就是这个激娃激自己的这些故事啊，有个特点，它是成功案例。我不知道是方不方便啊，或者那些人间惨剧的，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更
人间惨剧特别多，人间惨剧
我觉得一定比成功案例多得多。
但是第一，他们没有生活在聚光灯下，他们都是最后伤仲永了。
嗯
嗯，
还有呢，我见过很多网球家长，我有时候喝多了，我话也比较直，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现在是，咱就说训练吧哈。买衣服买拍子教练费这些之外，还要给进队，还要给送礼，然后参加比赛，然后人吃马嚼，有时候你自个儿不去了不放心，还得让那个就是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带他去比赛去什么的，就是一都说啊，去比如说江苏常州有个青少年比赛，去一个礼拜不到，四五天就花10000，爷爷奶奶带着，四五天不到花10000，这就光比赛这一趟的钱啊。我当年认识一个我们行业内的哥们儿，还算家境殷实吧，他闺女就是在天津练球，练完说要去西班牙练球，当年天津还房子还便宜，苏州道的房子，敬重礼的房子，知道吗？卖了一套70多万去西班牙练去了，练了一年回来，然后爸问他，那个你还想去西班牙练吗？对，还想去。嗯，又买一套，又练了一年。那房子今年都是大几百万的房子呀。现在这女的好像在北京教球呢。我这句话我就刚才一直存着了。我有时喝多了，我就问你那种有网球家长，我得罪人的话就在这儿。我说你们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精力，最后就为了培养出来一个1小时200或者300教练费的陪打吗？这是您对孩子人生定位和目标吗？不是，但最后结果基本是。
对，因为成功的就那几个，
然后对呀，他们都在聚光灯下。
他不成功的，他也是这套路子，跟成功的几乎说是路子是一样的，
路子一样，但是没成功。
对，
路子一样，但是没成功。
对。
那路就这么窄，走的人多，走的车多，他没办法，毕竟注定有些人会被挤下赛道。
那是啊，所以说我就说这网球家长，他们经常在自我怀疑和自我膨胀间瞬间转换嘛。
嗯
嗯，
哎，聊了这么多，哎，我想问问，那你们觉得这个鸡汤，不是这个电影，它算个鸡汤吗？就是因为它里边也有很多励志的成分，它是个鸡汤。我总觉得这个鸡汤有毒。
没哪毒在哪儿？您说，您认为毒在哪儿？
就是首先，会有多少的这个家长，咱不说网球家长，所有这种就是鸡娃的家长，看完这个，他们会不会去学习理查德？
不会。
然后对吧？
不会
做，
不会
这件事儿。
我就肯定的跟您说，不会。因为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有很多比他做的还过分的家长，这些东西不会刺激谁去让孩子从，比如说从拉小提琴改成打网球，不会，该打网球的还打网球，该拉小提琴的还拉小提琴。
对，
所以我就不同意您，基本不同意您说的有毒这件事儿，就是他没有什么诱导作用。
对，
他没有诱导作用。
对，尤其是你看，就是他美国电影，他有时候他这种，包括他励志的这种东西啊。就是你受到他鼓励了，但是他是不是鸡汤的那种，他不是毒鸡汤的那种鼓励，你知道吗？
其实呢，就是这个事儿呢， 也像啊，这个事儿也像，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在真的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就是你的信息的管道是畅通的，就是你能看见一件事儿的很多面儿。这个电影也是，就是说他会他没就是在鸡娃的同时，他又表现了很多这个 Richard 的这个不堪，所以他没有这种就示范带头作用，你明白吗？他不是雷锋专辑片，就是又做完这个好事又做那个好事又做那个好事又做那个好，他不是，他在成功的同时他伴随了很多不堪，就
是
这件事他给你呈现了这件事情的很多面，所以这东西就没有示范作用，他只是一个让我看到了，花咱们花两个小时看到了他们这个家庭的一个前世今生而已，我觉得
就是稍微理智一点。
不是，正因为他的这些个不堪啊，他更接近于很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可能让那些个同样生活在不堪当中的人会觉得，我可以用这些不堪去换取某些个成功。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这些网球家长他们基本上他们的生活路径，都已经形成了，所以怎么说呢？这个让他们就是各自去按照自个儿的目标走吧。但是还是这句话，你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精力，我相信不是为了培养一个陪打，但最后大部分人都成了陪打，
总得有人当那个塔座啊塔基啊。
嗯，
你不成功之前，你不知道你是上面那个是吧，所有人都在往上爬。对，
嗯，而且伤仲永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年轻，就是年轻时候是什么这个什么，甚至都打到了 NCAA， 他们调查过，就 NCAA 就是美国大学生联赛，那是非常高的水平，有很多后来转了职业，就有好多就是不行了，就是你说的都是大学生的时候都成绩都是在美国的横滑了的，最后打职业也是不行了，就是你到不了最顶级的那几个人呢，那就别说你，比如说小孩的时候，哎呦这孩子是个苗子，个个孩子都是苗子，你小时候，哎呦，这你看那正手那个跑动，那个反手，那个发球，都跟他这岁数都不一样。这你看这九岁打着那球都跟十二三的似的。嗯，你十二三再看看，苗子有的是，真的苗。我因为我这些年我就看，我跟你说，别说什么人才难求，屁，苗子有的是，真的有的是。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电影里边。大卫小卫的这个教练在教球的时候，这个理查德总是指手画脚，他基本就是成了教练的教练了，我觉得。
所以说呀，网球家长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会和教练交恶，就是他会左右教练对，比如说对你有一个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一个规划，这个也涉及到就是说。我就多说点吧，就是中国家长吧，就是我遇见的很多这种家长吧。为什么我刚才说这 Steven 这个富二代的故事，就是咱们中国家长是特别急功近利，特别要看见结果，我花这钱，我让这钱花的值，我得借，我得那个。但其实改一个动作或者形成一个东西啊，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而且就是网球，我只说网球啊，别的运动当然也一样，就是他会比如说今天我改你正手吧，我用数字说，比如说你原来的正手是10%，我今天能给你改到50%，这种情况。但是明天你来了，可能又回到了15%或者20%，它是一种螺旋的曲折前进的，它不可能一下我给你从10%就给你补到90%，明白吗？但其实呢，家长就好多，尤其中国家长就不接受，这没戏，那个昨天的正手还挺好的，今天这正手哪儿不是哪儿了？它不是，它是有一个反复的。甚至你像职业的像纳达尔这么有这种就是有强迫症的人，他为什么有时候会爆冷输？我纳达尔人绝对不会去赌球，绝对不会赌博，他每天都是上去他是为了赢去的，但为什么他会输？他人的那个生理节律他是有起伏的，你不知道你今天状态好不好。不，我以前就说我自己也打比赛，我为了打比赛然后提前8点就上床，然后早睡觉，完了洗干净，这那个，转天也不见得能怎么样。然后头一天只要不是喝醉了，然后也没说刻意的晚睡或者早睡，哎，转天也没准还就打得挺好。就是不是说你每天你努力去调整，你明天就一定会赢。如果能明天一定会赢，那谁输呢？所以就是我说的是，外国教练他有一个职业操守，比如我在加拿大学教练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戴秒表，你要戴手表。
然后你要就是不可以看手机，然后你要帮着学员捡球，这个都是就是你作为一个职业教练，你应该体现出来的你素质和样子，这个在中国很多人都做不到。然后呢，你需要就是中国，我遇见好多教练是生怕你学会了，这个特要命，就是这种职业
一样了吗？
职业操守啊，职业操守里含这条，我就不怕人学会了。我就跟你说，就是当然教练要卖课，但是你学就是你学会了这个，你还不会那个，而且你越学会的多，你又会发现你不会的更多，而不是你生怕他学会了，然后哎，你看他会打两下了，他就不跟我学了，可以啊，那这个人就你们的这个教学关系就到此为止了。可恰恰话说回来啊，咱不说别地儿，咱天津人可以骂自个儿天津人。这个天津人呢，就是你比我强多少，我得花钱跟你学东西。教练，我十次能打成嘛样？这是他们口头语儿，就是他不认同花钱学东西。这个就是真的不是地域黑，南方人和北方人区别特别大。北方人就是这方面就是心里头有一种就是你比我强多少，我要花钱跟你学。南方人就是你比我强，我就跟你学，我学会了咱再说。而且我为此付出金钱付出时间我认，北方人不认，恨不得我学两回哎我再有个免费的群我进去霍霍去吧，我说你找免费黑打来了那没戏呢。可是这样的人其实现在很多业余的路子。所以您接着说，就是说这个教练跟不光是中国，外国也是一样，美国这么成熟的这种网球的体系经常会造成比如说学这个队员和这个教练比如说分手了打起来了，很多时候是爹妈在后边撺掇的，就他不行，我又给你谈了一个，我又看那个行，咱跟他掰，借词儿咱扯词儿，然后咱找那个去，那个我都说完了，我都跟他谈好了，这那这个不光是中国，就是世界各地都一样，很多例子就是父母网球家长和孩子的就是学球员的这个教练交恶，太多太多了。
这些东西的最后的对错只能用结果来说话，
所以我跟您一直就说这个事儿呀。对呀、啊，你进门就提，你怎么都对；你进门就输，逮谁输谁，怎么都不对。
是，
啊，
就是电影最后的那一场比赛呢，那个大威的对手呢，叫桑切斯。如果说年龄稍微长一点的这个。尤其是体育爱好者对这个名字应该也不陌生吧，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球员了。然后他在今年几月份四五月份吧，有个新闻出来了，就是
偷税，
对，可能是因为偷税漏税吧，就是原因吧，就是受到一个起诉，大概面临着有四年的一个监禁。然后这事儿就挺唏嘘的，就是今年出的这个电影，然后他说的是歌颂的大威小威，然后威廉姆斯这一家，然后呢那个队员呢作为一个配角出现，现在去面临一个牢狱之灾，我觉得这事儿挺唏嘘的。现在说起来
这个电影吧，我看对我印象挺深的，里边有一句台词儿，理查德说没有计划就是失败的计划，那我想说就算你有计划你能计划得了自己的人生呢？我们不过都是用一切的结果来解释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切。
我就信咱们天津卫老太太以前给我灌输的一句话，叫做吃不穷喝不穷啊，算计不到就受穷。